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2月13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北韩发射导弹，美日韩紧急应对，而中俄都表示反对。联合国安理会将讨论北韩导弹试射。数以百计的非法移民在美国执法行动当中被捕。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东时间2月9号晚上通电话，引起全球广泛的注意和讨论。川普在电话当中表示愿意履行一中政策，被一些人认为是向北京低头。不过专家普遍认为，无论是怎样，川普终于将美中关系稳住。而川普重申美国长久以来的进行的一中政策符合美国自身利益，不应该被解读为是习近平的胜利。
Trump got off to a bad start on the China account, but he made this call.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今期节目方面，我哋有流行美语，不过也请收听由谭永芬报告详尽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北韩发射导弹喺美国、日本同南韩都引起强烈反响。美国总统川普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弗林亦都同南韩现任国家安保室长官金宽镇通话，寻求一切可能的方案，以制止北韩今后可能会故技重施。日本共同社报道话，北韩导弹试射之后，日本首相官邸同防卫省一度气氛紧张。该报道援引日本自卫队官员的话讲，呢次是北韩在下手震撼日本同美国。一名自卫队官员仲表情严肃咁样话，呢啲无疑是对美日首脑会谈的讽刺。另外一名日本官员就指出，北韩的目的是在于通过吸引国际社会的目光嚟到避免被川普外交孤立。在南韩上午北韩发射弹道导弹之后，青瓦台随即召开国家安保会议常委会会议，讨论应对的方案。南韩代理总统王教安表示，政府将会尽全力同国际社会合作，使到北韩受到应有的惩罚。此外，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金灿宪治星期六亦都同南韩外交部朝鲜半岛和平交涉部长金洪军举行电话会议，确认日韩、日美韩将会紧密合作。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是制止北韩挑衅行为之中的关键因素，但是北韩似乎越来越不卖中国的面子。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发表社评话，去年北韩在中国农历春节的大年除夕进行导弹试射，而今年就在元宵节之后，而北韩执意发导弹将会为美韩加快在南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提供进一步的藉口，损害中国的战略利益。又说目前平壤软硬不吃，虽然手里面有半生不熟的核武以及导弹的技术，但其实更加不安全。中国星期一首次对北韩试射导弹作出反应，他说中方反对北韩违背安理会决议进行发射活动。北韩星期日在金正恩监督领导发射一枚据称可以携带核弹头的新型导弹。日本、南韩和美国迅速作出强烈的反应，中国一日几之后才相对温和的措辞作出上述的反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还呼吁各方保持克制。俄罗斯外交部星期一表示，莫斯科将北韩发射导弹视为对联合国安理会要求的挑衅藐视，同时莫斯科呼吁各方冷静，不要采取令到局势进一步恶化的措施。联合国安理会定在星期一举行紧急会议，讨论北韩刚刚进行的弹道导弹试射，将会在星期一下午举行的会议是在美国、日本和南韩的要求之下安排的。北韩在星期日上午发射一枚导弹，南韩官方官员说导弹在飞行大约300 大约500公里之后落在日本海。北韩官方通常就是庆祝了这次所谓的北韩式的新型的战略武器系统的测试，并且赞扬试验是由金正恩监督领导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北韩的行动绝对不能容忍。安倍是在访问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时候，和美国总统川普共同出现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面讲这番话的。而北韩这次试射被广泛认为是对川普政府的挑战。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亦都对北韩试射提出谴责，他说他是为了平壤进一步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多项决议的举动。美国移民当局在从上个星期开始的在全国各地的突袭行动当中，逮捕了数以百计的非法居住在美国的移民。但是当局说这个执法行动和川普总统最近签署的一道行政命令无关。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约翰·海利说，这些只不过是例行的执法。
They were picked up. They were subject to removal. The men and women of ICE are simply going and executing the law.
川普星期日发推文说，镇压非法犯罪分子只是履行他的竞选的诺言，要带走帮派成员、反毒分子和其他的人。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克里斯滕森对华盛顿邮报说，突袭的目标是在美国犯罪的非法移民，这些是常规行动的一部分。他对该报又说，美国所说的是对公共安全或者移民体系的健全构成威胁的人。而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发言人艾尔奇亚对法新社说，这些行动的重心和该机构逃犯追缉行动日常的实施的有针对性的常规逮捕行动并没有什么不同。这项行动在至少六个州展开，包括亚特兰大、芝加哥、纽约以及洛杉矶等的城市，整个星期一共有160多人被捕。白宫高级政策顾问史提芬米勒在 NBC 电视网与新闻界见面节目里面说，在全国各地的执法行动旨在打击帮派成员、反毒分子和性犯罪者，从轻罪到重罪都包括。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特首选举进入白热化的阶段，为期两星期的候选人提名期即将在明日，即是2月14号开始。四名的热门参选人最近积极和各界别的选委会面争取提名票，亦都有参选人发表更新和较详细的政纲。最近宣布争取公民提名参选特首的立法会议员梁国雄亦都积极落区争取市民支持。而民意支持度领先的特首的参选人曾俊华星期日就政纲提及的重启政改和基本法23三条立法有新的讲法。有民主派选委星期一宣布会提名曾俊华。我们就接通了在香港的美国之音的特约记者汤云的电话，请他连线报道特首选举提名期开始前的最新情况。是汤云你好。
是刘宇玲你好。
咁为期两星期的香港特首选举提名期即将在明日，即是2月14号开始。咁有哪些热门参选人提出更新政纲，主要针对是哪一些范畴呢？
是咁，特首選舉提名期聽日即係2月14號開始，至到3月1號結束。熱門參選人之一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星期日發表更新政綱，喺政制嘅部分大幅修改兩個月前嘅政綱內容。之前表示願意以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為基礎重啟政改，更新嘅政綱就未有再寫831決定。葉劉淑儀喺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过去的决定冇可能轻言推翻或者是撤销，但是人大常委将来可以按香港社会的发展作出新的决定。而另一名热门参选人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上个星期一公布参选政纲的时候，提出基本法23条立法和重启政改。他在记者会回应提问的时候表示，两者会 會一齊起步，表明在2020年完成23條立法和重啟政改，以中國人大831決定為基礎。而曾俊華星期日接受電台訪問和同民主黨選委會面的時候，就23條立法和重啟政改有新的講法，他表示兩者會同步進行，但是沒有信心在2020年之前完成23條立法。他形容立法的過程漫長和複雜，下一屆政府或者只能夠完成前期的工作，包括物色有公信力的法律界人士主理23條立法，然後以白紙草案做諮詢，相信這些前期的工作難以在3年之內完成，要留待下屆立法會，即是2020年之後才進行具體立法的工作。而針對重啟政改，曾俊華不再表示以831決定為基礎，只是說這個決定仍然是有效，兼且沒有可能逃避。聽下曾俊華怎樣說。
我現在提議他的做法呢，就是會有一個沒有前設的廣泛的諮詢，然後就著大家提出來的那個總結之後呢，就會如實這樣反映去到中央那裡。我相信中央就會就著這件事是作出判斷，這個判斷我相信會是精準的。
是咁，目前四名熱門參選人之中，胡國興、曾俊華同埋葉劉淑儀喺政改嘅議題都冇寫明要依從831決定，而林鄭月娥仲未公布詳細政綱。佢上個星期就表示難以承諾下屆政府馬上即時喺環境條件氛圍唔存在嘅時候去重啟政改㗎。刘月玲，
咁特首参选人曾俊华星期日下昼同民主党会面，主要讨论内容系乜嘢咧？
是咁，曾俊华表示民主党系佢同泛民见面嘅第一个政党，佢表示以往同民主党有好好嘅沟通，旧年民主党亦都有支持佢提出嘅财政预算案。曾俊华表示希望得到民主党嘅提名支持噶，而民主党主席胡志伟接受传媒访问表示，会上最多民主党成员关注嘅问题都系牵涉到重启政改同埋基本法23条立法。胡志伟转述曾俊华在会上表示，处理重启政改和基本法23条立法是对于香港社会的管治是最重要的深层次矛盾，必须要正视和处理，唯有解决这两个问题才能够就其他的施政令到香港在政治制度上凝聚到社会共识。胡志伟表示曾俊华 在会上进一步解释，重启政改他会在一个没有前设的情况之下展开重启政改的工作，希望凝聚社会广泛的共识，说服北京做智慧的选择。而胡志伟强调香港社会不接受任何翻丁831的方案的。刘月玲，
今民主党和曾俊华会面之后几时决定提名意向呢？
是咁，民主党主席胡志伟表示，民主党有30席选委，目前积极考虑提名曾俊华同埋退休法官胡国兴。胡志伟表示，民主党将会喺星期四召开中委会商讨点样提名，具体嘅比例要留待中委会作决定噶。而胡志伟表示，曾俊华愿意指出香港目前嘅困局所在，提出方法去解决，喺政改同埋23条立法两大让步，能够释除民主党的疑虑，因此值得民主党积极考虑给予提名。胡志伟又引述曾俊华表示，处理这两件事的时候会寻求共识，不会夹硬来的。胡志伟表示会在会上也有查询曾俊华和中联办的关系，曾俊华清楚表达自己在今次的选举当中并没有获得中联办的祝福，如果他当选就有更大的能量企稳香港人的岗位，向北京表明港人的意愿。对于日后曾俊华当选之后如果推行恶法，会不会担心民主党被翻旧账指责民主党曾经提名给曾俊华？胡志伟回应表示，任何选举亦都只能够按当时的资料做判断，民主党可以做的是争取在小圈子选举当中达到短期的目标。听下胡志伟怎样说。
即是我们没有说过通過這個提名 或者投票的過程，就等於我們會接受或者 endorse 這個小圈子的選舉，這個很清楚的。
是啦，湯麗雲，咁超過100名嘅民主派選委星期六咧就舉行商討會，佢哋幾時決定佢哋嘅提名意向咧？
係咁，特首選舉提名期喺聽日咧就會展開啦。咁民主300家接近100名選委喺星期六，即係2月11號就開會，集中討論三種提名嘅可能性噶，分別係提名曾俊華、提名胡國興同埋考慮公民提名嘅結果，但係咧就仲未決定提名嘅意向噶。咁民主300家成員莫乃光星期一喺電台節目表示，民主派提名票未必足夠令到三名参选人入闸，初步研判参选人之一曾俊华亦都可能需要超过100张民主派的提名票，但是强调绝对不会锦上添花，只要参选人足够150票入闸，而且达到一定的安全系数，就不会浪费提名票。对于有阴谋论认为北京或者暗地里阴点曾俊华，如果民主派为他背书，对民主运动会有什么影响，莫乃光就表示，无论阴谋论存不存在，如果因为这个原因而不听民意，而选择另一个做法，同样是很难交代的。而港大法律学院首席讲师、法律界选委张达明在同一个电台节目就表示，同意今次的选举可以用诡异来到去形容，很多形势变化难以掌控，对于民主300家是一个挑战，但是选委有共识、分工合作和互信，大家会尝试说服对方，又不觉得张达明又说不觉得不同意见之下就有不妥，因此他是希望在过程当中可以产生商讨式的民主。张达明又表示，民主300家没可能影响到特首选举的结果，但是因为没有这个包袱，反而更加应该思考怎样推动大家去参与。张达明又表示，不懂得评估梁国雄会不会拿到38000个公民提名，但是很尊重梁国雄的备选，认为是表达了一种声音，民主是需要接纳多元的声音的。刘宇玲。
特首参选人林郑月娥星期一下午就公布政纲第二部，为什么当中没有提及政治改革以及是基本法23条立法呢？他认为对争取民主派选委支持有没有影响呢？
是咁，林鄭月娥星期一下晝公布政綱當中有關教育、經濟發展同埋房屋嘅部分。佢表示今日嘅分享唔係整個競選政綱嘅全部，但希望能夠做到集思廣益、拋磚引玉嘅效果。全面嘅政綱將會喺3月上旬先至公布㗎。佢都邀請市民深化佢提出嘅措施。至於今日冇公布政制發展嘅內容，林鄭月娥強調呢一個唔係初步嘅政綱，而是制作政綱要一步一步地走，他也沒有正面回应记者提问，表示今日的安排会不会影响他争取民主派选委的提名支持。听下林郑月娥怎样说。
我完全明白政制发展、民主、很重要，这个在下一阶段我会交代。事实上我讲过的立场，不过今日来讲，我希望社会能够聚焦我提出了的三大范畴的一些新的方向。
是啦，湯麗雲啊，咁特首參選人胡國興星期日就同公民黨見面噶，佢對爭取150名選委提名入閘係咪有信心咧？
係咁，胡國興星期日會同公民黨會面之後就表示，對於爭取提名入閘咧，信心係增加咗噶。佢認為咧，民主派嘅選委係足夠提名佢同埋曾俊華入閘噶。胡國興星期一朝頭早亦都喺社交網站上面咧上載咗一條咧係超過一分鐘嘅短片，講解23條立法嘅三個條件噶，包括係立法時機必須喺佢提出嘅政改方案通過之後去進行，而立法的內容要包含39條國際人權公約的保障，和27條對言論、新聞、遊行、集會等自由的保障，同時要為基本法第22條去立法，防止北京核下各省市機構干預香港的內部事務。胡國興強調23條立法必須同時符合上述三個條件，否則不應該貿然提出，如果唔系咧，就系只系会制造社会撕裂噶。吕玲，
咁爱好长毛嘅激进民主派社民连立法会议员梁国雄最近就宣布争取公民提名选特首，目前最新嘅情况系点样咧？
係咁，梁國雄聯同咧多位嘅自決派嘅立法會議員喺上個星期三咧宣布會爭取咧接近38,000個公民提名之後咧，就會係參選特首噶。咁而喺即係佢宣布咗會即係透過公民提名去參選特首之後咧，係過去嘅呢個週末啦，同埋嚟緊咧仲有倒數九日嘅呢個公民提名期咧，佢都會咧係積極咧係落區咧擺街站啦，去爭取呢個嘅市民提名噶。而立法會議員朱凱迪咧係支持梁國雄以公民提名參選特首嘅其中一位自決派嘅立法會議員朱凱迪咧星期日咧就喺城市論壇嗰度表示咧，梁國雄唔係為咗贏特首選舉而參選，而係為咗令特首選舉加入有關嘅係反對基本法23條立法，同埋反對中國人大831決定，同埋基層市民福利嘅討論噶。目前咧係冇睇到任何一位參選人落區同市民去討論呢啲有關嘅議題，所以朱凱迪認為咧，藉此咧係可以讓市民參與噶。佢認為民主派係冇能力決定邊一個咧勝出今次嘅特首選舉，因為一切咧都係由北京去欽點。而作為當然嘅選委，朱凱迪強調，唔會投票俾任何一位建制派嘅參選人，亦都無意咧係外界認為咧係可能會戒曾俊華嘅票。佢係反對民主派選委提名建制派嘅參選人，認為選委咧應該係多啲落區咧係聽民意㗎。而長毛即係梁國雄咧喺2月13號至2月13號即係星期一下晝5點左右咧，係已經咧取得咧超過4,600個公民提名，但係咧仲差咧接近咧係33,000個公民提名咧，先至可以咧係成功咧入閘參選特首噶。啊，劉月玲，
咁2017特首民投公民提名最新嘅形勢係點樣咧？
係咁，截至到星期一下晝5點咧，曾俊華喺呢個特首民投嘅公民提名裏面咧係領先㗎，佢咧係取得咧超過79,000票㗎，而梁國雄咧就以超過4,600票咧排第二啦，而胡國興咧就以接近2,100票咧係排第三，而林鄭月娥咧就只有咧129票，同埋咧葉劉淑儀咧亦都只有咧85票左右。咁係五位即係比較熱門嘅參選人嘅情況就係咁樣樣啦。劉月玲，
咁有邊啲嘅民主派選委表明會提名曾俊華入閘呢？
係咁，高等教育界五名選委，包括香港大學嘅張星偉、張其忠、吳國恩同埋浸會大學嘅黃海峰同埋城市大學嘅謝永寧，星期一宣布會提名曾俊華參選特首。佢哋表示曾俊華嘅政綱比較符合佢哋嘅要求，加上曾俊華係現時民意最高嘅參選人，因此要提名曾俊華噶。佢哋表示喺17個由香港多間大學進行嘅特首民意調查當中，曾俊華都是處於第一位，所以要尊重多數港人的意願，反映大部分市民的心聲。他們表示香港正是處於嚴重撕裂的狀態，作為泛民的一份子，要盡力是阻止有特首參選人延續現任特首梁振英的路線，即使現有制度之下不能夠選出最好的參選人，也都要選相對沒有那麼差的參選人。他們還說要放下民主潔癖，抗衡西環治港，強調爭取民主的理念和遵守原則當然重要，但是亦都要考慮提名具有勝算的參選人，令到選舉是具有競爭性的。李玲，
是湯雲，請你介紹一下特首選舉提名期，每名參選人要爭取多少選委提名才可以正式入閘，正式成為特首的候選人，參與3月26日舉行的特首選舉呢？
係咁，為期兩星期嘅特首候選人提名期就會喺星期二，即係2月14日展開啦，到3月1日咧就結束。要成為特首候選人，必須係獲得至少150名選舉委員嘅提名，即係選委會總人數嘅1%。而提名咧係五次提名人數上限㗎，即係每位候選人咧可以爭取超過150個選委嘅提名，但係每名嘅選委咧就唔可以提名多过一个候选人噶，即系话冇可能出现咧多过八位候选人嘅情况噶。吕玲，
好啦，唔该晒汤爱云。以上系我哋美国之音喺香港嘅特约记者汤爱云从香港发嚟嘅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台湾行政院成立禽流感灾害应变中心，调动各个部门的力量，全力应对疫情严重的 H5N6 禽流感病毒的扩大。另一方面，行政院长林全呼吁民众不要恐慌，同时也不能够轻忽禽流感传染人类的可能性。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在星期一的下午，台湾行政院禽流感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的第一次会议在防检局召开，行政院长林全就目前 H5N6 禽流感的疫情以及是目前行政院采取的应对措施作出了介绍。
我们希望呢，我们中央各部会还有地方政府能够通力合作，
林全话：佢哋希望中央各部会以及地方政府能够通力合作，持续咁加强各项有关防疫措施以及系准备，同时亦都要请地方政府能够确实咁掌握疫情嘅动态，充分咁掌握资讯，系佢哋响疫情防御上嘅第一项非常重要嘅基本工作。林全强调 ，H5N6 禽流感曾经响中国大陆发生过禽传人嘅案例，台湾绝不能对呢次嘅疫情轻估，不过，禽传人的情况是在日本以及南韩还未有发现，他是希望卫生福利部以及农委会要加强教育以及宣传工作，一方面避免民众是过度恐慌，而另一方面亦都不能掉以轻心，因为禽传人的可能性的确是存在。林全仲表示，防疫就如同作战，在这场防疫禽流感疫情的作战当中，前线和后勤要相互配合，根据这两日的疫情发展情况，要将疫情作战视为是全国性的作战。他期待在前线以及后勤作战的每一位同仁都要做好每一个的细节，才能够达到打赢这场防疫禽流感的战役。今年二月以来，台湾的花莲县、台南市相继出现 H5N6 的禽流感疫情，而在2月13号嘉怡县亦都发现了 H5N6 禽流感疫情。而据说这次的 H5N6 禽流感病毒是从日本以及南韩通过候鸟带到台湾。农历新年过后，刚刚接任农委会主委的前宜兰县长林聪贤就表示，目前已经确认台南以及花莲的六家养鸡场发生 H5N6 禽流感疫情。而在星期一的中午，刚刚确认嘉怡县亦都发生了 H5N6 禽流感疫情。他仲话，中央同地方政府已经系采取应对嘅措施，禁止疫区嘅家禽外流，防止 H5N6 禽流感疫情嘅蔓延以及系扩散。
那对于相关的防疫的准备，原来在
林聪贤表示，对于相关的防疫准备，佢哋原本系响台东、花莲以及系宜兰都有咗系测检站，在台南采取了部分场地的管控，而在星期一的嘉怡县又发生禽流感疫情，他们亦都是希望能够进一步扩大管控的措施。担任这次禽流感疫情的指挥官的林聪贤表示，为了统筹各个部会应对禽流感的努力，专门成立了跨部门人员组成的疫情控制组、产业辅导组、民生经济组等机构。同时他亦都表示，嘉怡出现的禽流感发生是在地下屠宰场，各地政府和警政部门将会全力打击非法的地下屠宰场。根据台湾媒体统计的资料，截至到上个星期，台湾在今年已经是扑杀了大约12万只的家禽，其中大多数是对人体较无危害的 H5N2 以及 H5N8。 不过最近陆续出现的 H5N6 禽流感病毒具有高度的传播率、高致病率以及是致死率。台南3000多只的火鸡日前感染了 H5N6 禽流感的病毒。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宪法法庭将会首次就同性婚姻进行辩论，绿营立委就乐见未来同性婚姻完成立法，而蓝营的委员就认为应该审慎处理。据美国之音地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台湾司法院大法官将会在3月24号首次在宪法法庭辩论同性婚姻议题，并且对外直播相关的内容。同性婚姻的议题近来在台湾是引发高度的争议，支持和反对的人士都走到上街头表达诉求。一些宗教团体批评同性婚姻将威胁传统的婚姻制度和价值，而另一方面，同性恋的团体就强调婚姻是基本的人权，不容 剥夺。支持同性婚姻嘅执政党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柯建铭对美国之音话：，宪法法庭直接辩论同性婚姻议题具有非常重要嘅意义。佢话因为同性婚姻嘅议题目前喺社会有好大嘅对立，影响度好高，呢个系价值同埋道德嘅选择，社会仲系需要沟通。而在野党国民党立委吕玉玲就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话，目前社会对于同性婚姻仲是有一啲不安同埋疑虑，因此需要审慎咁处理。佢话好多佢嘅同乡乡亲双方意见都有，佢哋喺国际上好似法国首先开放同性婚姻，但而家佢哋亦都有人走上街头要解除呢一个法案。佢话台湾政府要更加审慎，让民意国家更加安定。以上系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嚟嘅报道。我谂听过有关报道之后，就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新闻提要。在墨西哥有几千人集会抗议美国和墨西哥总统。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会见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秘鲁总统要求美国驱逐他们的前任总统。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成千上万名抗议者星期日在大约20个墨西哥城市集会，谴责美国总统川普建立一个边界墙的计划，并且嘲笑他们自己的总统聂托是一个软弱的领导人。当政期间，墨西哥的腐败和暴力猖獗，当地官员估计在首都墨西哥城和瓜达拉哈拉这两个墨西哥最大的城市有总共3万人走上街头。抗议者挥舞墨西哥国旗和用西班牙语以及英语写的反川普的标语，人群之中的一个巨大的横幅上面写着墨西哥必须得到尊重，川普先生。好多人高喊着我们想要桥梁而不是墙壁的口号，那里指的是川普在美墨边境建造一道墙的计划。川普说这将会压制非法移民和毒品贩卖进入美国。墨西哥担心川普总统的政策可能使到该国经济陷入危机。川普还警告将会终止墨西哥和美国的贸易特权的关系，并且将美国的工作流失归罪于墨西哥。川普和墨西哥总统聂托几个月来在两国之间深层关系问题上面互不相让。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将会在白宫会见加拿大总理杜鲁多，预计两个人会谈的内容包括为女性企业家和创业者发起一项联合倡议。川普和杜鲁多将会举行一系列的会议，包括白宫所讲的关于推动女性企业家和商业领袖的圆桌会议。杜鲁多对美国的一日访问行程还包括和众议院议长瑞安以及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举行会谈，虽然未出现在公共议题当中，但是很可能在星期一的会议上面提出的是经济问题，特别是贸易。川普已经明确表示他想重新谈判或者废除包括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在内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他希望得到有利于美国的贸易交易，而杜鲁多被称为自由贸易的倡导者。川普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将美国的难民计划暂停120日，并且无限期暂停叙利亚难民进入美国。该命令还暂时禁止来自伊拉克、伊朗、叙利亚、也门、利比亚、索马里和苏丹的移民和非法移民入境。而杜鲁多政府对川普的禁令作出回应，向通常将被允许进入美国的人提供在加拿大申请临时身份的机会。加州北部的官员命令成千上万的居民在星期日疏散，并且警告在美国最高水坝的排洪道可能会缺堤。他们关注的是焦点是奥罗维尔大坝主要泄洪道是在上个星期损坏之后，排洪道的泥土出现松软。当局说目前大坝并无危险，但他们警告说如果排洪道排出过量的水，就有可能危及生活在下游的谷城原来的居民。这个大坝有235米高，负责阻拦奥罗维尔湖，该设施在加州的水源和电力系统之中发挥作用。英国歌手 Adele 星期日晚在洛杉矶举行的第59届格林美奖颁奖典礼上面获得3个年度大奖， 分别是年度专辑、年度制作和年度歌曲。一名英国歌手以他的专辑《25》以及全年畅销歌曲《你好 Hello》击败美国流行音乐天后 Beyonce， 但是当 Adele 上台接受全年畅销单曲奖项的时候，他在台上的得奖演讲用颇大的篇幅赞美他的对手，但是 Beyonce 并无空手而回，他赢得格林美奖最佳的当代城市专辑。这个在星期日晚举行的年度颁奖礼是音乐界的盛事，亦都并没有令到外界失望，整个颁奖礼充满着表演和对歌手的表扬。秘鲁总统科琴斯基要求美国总统川普考虑驱逐一名前任秘鲁总统，这个人正是在一项贪污调查之中受到受贿的指控。秘鲁总统办公室说，驱逐托莱多的要求是库琴斯基星期日在同川普打电话的时候提出的。秘鲁认为托莱多生活在加利福尼亚州大利马，要使到他离开美国遇到法律的障碍。白宫确认了这次的谈话，但并没有提到秘鲁的驱逐托莱多的请求，只是表示两位领导人讨论了各种其他的问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次时事经纬环节。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东时间2月9号晚上通电话，引起全球广泛注意和讨论。川普在电话当中表示愿意履行一中政策，被一些人认为是向北京低头。不过专家普遍认为无论怎样，川普终于将美中关系稳住。而川普重申美国长久以来的进行的一中政策符合美国自身利益，不应该被解读为是习近平的胜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在月世上近20个国家的领导人通电话之后，川普在2月9号星期四晚间和习近平通话。白宫的声明说，川普总统同意在习近平的要求下履行他们的一个中国政策，双方代表亦都将开始接触讨论并谈判与彼此相互利益有关的议题。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媒体都在报道中称这个是川普对北京低头，亦都是习近平的胜利。报道援引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史恩宏、前中国的美国商会会长齐默曼的讲法时，都以纸老虎来形容川普从其原先质疑一中政策的强硬立场退缩，并认为这个将使今后华盛顿与北京交手更加困难。不过报道亦说，川普在台湾议题上的反转避免了与中国可能发生的冲突，缓解双方可能因此而紧张的关系。对于应该怎样解读这一通迟来的电话，它的意涵与影响为何，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总裁包道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一通电话的实现是经过美中两国官员一段时间以来的密集讨论才发生，因为在川普与台湾总统蔡英文的通话以及他在福斯电视的专访中有关一中政策提出质疑之后，北京非常关切川普政府是否延续一中政策。如今川普决定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来访前是适合与习近平通话的时机，他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使美中关系稳定下来，除此之外没办法做过多的解读。
Yeah, this was a stabilizing development, and in that sense, positive.
包道格话，是的，这个是一个具有稳定作用的发展，因此他亦都是一个正面的发展。不过包道格话他不会赋予他过多的意涵，除非能够看到更多的诠释。举例而言，川普在福斯电视的专访中说，一中政策是可以谈判，或者他现在认为他已经给了中国他们想要的东西，因此中国也都应该帮他，包括就业、投资与贸易，从美国进口更多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所以大家必须等待有更多这一方面的元素明朗化才能够加以解读。包道格同意这个是川普对北京的让步，因为他已经从原先对一中政策的立场退缩。不过这个退缩使美中关系稳定下来，对台海两岸关系的稳定是有好处，因为如果美中关系恶化，对台湾也都会有负面的影响。
I think the implication for Taiwan is this restores a sense of stability. If the question of one China.
包道格话，对台湾而言， 它使局势恢复稳定，因为如果美中之间关于一中政策的争议更加严重，这样对台湾没有好处。它会使台海两岸原本在马英九之后已经倒退的关系更雪上加霜。因此这一通的电话如果不是对台湾没有影响，就是甚至台湾还是得到一些好处。虽然包道格认为在美中两国对一中政策的不确定因素排除后，台海两岸关系亦都能够得到稳定，回复到川普与蔡英文通话前的状态，但北京对蔡英文的压力不会减轻，因为他们要蔡英文承认两岸同属一中，接受九二共识的目的还未有达到。对于川普与习近平的通话被一些舆论解读为是习近平的胜利，传统基金会的沃尔特·洛曼不以为然。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川普在中国议题上的确一开始就处理得不好，不应该在福斯电视的专访中质疑美国长久以来因符合美国利益而采行的一中政策。现在他愿意重申这个政策，遵守美中两国最基本的政治基础，这个是基于美国自身利益的考量，不能够因此而讲是习近平的胜利。
Trump got off to a bad start on the China account, but he made this call and it was the right thing to do. And he
洛曼话，川普在中国议题上一开始就没处理好，但是他打了这通电话，这个是一个正确的做法。川普支持一中政策，并从美国立场来重申他，这个是一件好事，但是不代表习近平赢了什么，因为美国遵守一中政策并不是因为中国要他们这样做，也不是因为这个是给中国的恩惠。美国遵守一中政策是因为它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因此川普打电话重申一个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政策。洛曼说他不认为这个是习近平的胜利，这个讲真了是无稽之谈，坦白地说。另外，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卜瑞哲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电邮采访中说，川普明智的选择重申美国长期以来的一中政策，只是恢复了原先的现状，并不代表双方将如何处理彼此间的分歧。至于是否有必要在一开始就质疑美国的政策，以及中国将如何评估这一次双方的交手，都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同时，一些美国台裔人士对川普与习近平通话感到失望。台湾人公共事务会2月10日星期五在一个声明中说，台美人理解川普改变一中政策的立场，可能是为了缓解台海紧张与美中僵局的措施之一，但是他们对川普政府执意采取如此过时且伤害台湾和美国长久以来坚定盟友的一中政策感到十分遗憾与失望。声明强调，台湾是民主国家，台湾人民的自决权利不应被妥协，台湾民主自决权利不应被当作谈判筹码，将台湾用于任何与中国协议的交换条件完全背离美国立国精神。在维持东亚和平稳定上，台湾是美国重要伙伴，维持且承认台湾的实质独立绝对是美国的重要战略利益之一。声明呼吁美国继续走向台美关系正常化，重新评估与规划对台政策，不要沉湎于过时的冷战遗水与政策中。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台外交部表示，今年将会全力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希望能够再次受邀出席五月在日内瓦召开的世界卫生大会。不过分析认为，由于蔡英文不承认九二共识，两岸沟通和交流机制停摆，台湾出席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可能无望。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杨明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12日说，台湾今年仍然将全力争取友邦以及理念相近国家的支持，期盼能够再次受邀出席5月22日在日内瓦召开的世界卫生大会。台湾将以务实有意义的方式参与并做出贡献。2017年世界卫生大会预计5月22日至31日在日内瓦召开。按照惯例，世界卫生组织在3月份将向会员国和观察员寄发世界卫生大会的邀请函。 台湾2016年5月6日收到世界卫生组织邀请台湾出席5月23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第69届世界卫生大会，但是邀请函上出现了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同一个中国原则的字句。刚刚上任的民进党政府卫生福利部长林周贤受邀出席这一次大会。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第26届会议第1976次全体会议通过了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他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将蒋介石的代表从他在联合国组织以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职位上驱逐出去。根据这项决议，中华民国不单止丧失联合国的席位，而且亦不再是联合国所属机构的成员国，包括世界卫生组织。过去8年，中华民国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受邀，并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世界卫生大会。此前，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表示，台湾从2009年开始以观察员身份进入世界卫生组织，是在两岸双方均坚持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上做出的特殊安排。有分析认为，即使世界卫生组织去年仍然向台湾发出出席世界卫生大会的邀请，并在邀请函中加注一个中国的原则，台湾最终还是出席了世界卫生大会，因为当时蔡英文政府刚刚上台，中国对蔡英文还处在观察期的阶段，但是在民进党的蔡英文政府上任近9个月后，仍然拒绝接受中国大陆视为两岸关系发展基础的九二共识，台湾2017年出席世界卫生大会的可能性堪忧。从去年5月20日蔡英文上台以来，两岸的沟通和交流机制已经完全停摆。台湾总统蔡英文说，北京是一步步退回对台湾分化、打压甚至威胁、恐吓的旧路。农历新年过后，刚刚被撤换的前卫福部长林周贤原定2月份前往印尼宣传国际医疗，在经过2个月的努力后仍然无法成行，因为中国不给台湾部长级官员公开在国际上宣传，这个为台湾出席今年世界卫生大会的可能性打下一个大问号。不过台湾的外交人士表示，即使台湾政府对可能收不到出席今年世界卫生大会的邀请已经有心理准备，目前仍然在努力之中，无论最后能否出席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争取的过程最为重要。台湾通过多元渠道向世界发声，与世界各国交流，达到同各国发展双边的实质关系。台湾媒体报道说，台湾医界联盟基金会执行长林世嘉日前表示，台湾无法出席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已经在圈内普遍的睇法。他说，去年世界卫生组织给台湾的邀请函中加注一个中国原则的框架，已经可以看出中共的小动作。林世嘉说，在李登辉和陈水扁执政时，台湾虽然在国际上亦遭到中国的打压，但是在世界卫生组织议题上能见度很高，如今台湾虽然遭打压，但是不能够连国际能见度亦没有。林世嘉去年曾经在日内瓦万国公前率领20多人抗议，要求世界卫生组织将台湾列入世界卫生大会的成员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的，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的。赶快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说，川普政府将会进一步加强与日本的盟友关系。他还说，美日盟友关系是亚太地区和平和稳定的基石。分析人士认为，这是川普政府安抚日本和其他亚太盟友作出必要的一步，但是川普政府需要采取更多具体行动，才能够真正让亚太盟友完全消除担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川普2月10日星期五同到访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联合记者会上，
他在会上说，美国致力于日本的安全以及日本行政控制下的所有地区。美国亦都致力于进一步加强这个重要的盟友关系。美日同盟是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基石。川普的这一番讲话和他在竞选时的言辞大相径庭。在竞选时，川普多次批评美日同盟和美国与其他盟友的关系。他指责日本和南韩在安全防务上搭便车。他还威胁两国，如果不承担更多的国防开支，美国将从这两个国家撤走驻军。他甚至还讲过，日韩可以自己发展核武器来应对来自北韩的挑战。川普的讲话在南韩和日本乃至亚洲其他的盟友国家引发深深的担忧。在安倍晋三访美前，前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麦克斯·福克斯曾撰文表示担心川普可能会破坏美日同盟。福克斯2月10号星期五在川普和安倍的联合记者会结束后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他说这个是川普将美日同盟拉回正道的一个尝试，但是并不能完全消除日本和其他亚洲盟友的担忧。富克斯说，邀请安倍来访今日令人放心的讲话都是好的开始，是第一步，但是他是否会维持盟友关系，是否会追求负责任的贸易关系，是否对中国采取一种比较现实的方法。富克斯说，他想在亚太地区对所有的这些问题都有深刻的担忧，一次会议不能够解决所有的这些担忧。富克斯说，在美日关系上，川普政府上台后采取的一个实实在在的动作是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他说这个不是加强关系的做法，而是削弱这个的关系。安倍晋三为了达成 TPP 协定动用了很多的政治资本，美国撤出 TPP 对安倍晋三来讲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安倍晋三在联合记者会亦都回答了对美国撤出 TPP 的看法。他说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和美国副总统彭斯将在贸易问题上建立新的对话机制，他对这个机制的前景感到乐观。安倍晋三说， TPP 的目的是在亚太地区建立自由、公平、符合规则的贸易体系，这个目标的重要性没有改变。福克斯说，川普和澳大利亚总理马克科尔特恩布尔不愉快的电话交流展示了川普政府是怎样真正看待盟友的关系。美国智库史丁生中心亚洲项目的资深研究员神纪由纪近日在该中心有关川普亚洲策略的一个研讨会上亦都表达了类似的观点。神纪由纪说，即使是美国国防部长吉姆马蒂斯已经来到日本并做出保证，使日本觉得在政治和军事领域得到了保障，使他们看到了美国政策延续性。当这个只是消除了他们的部分担忧，川普和澳大利亚总理对话还是令很多人困惑。神纪由纪说，但是这个仍然不能够解释川普和澳大利亚总理的第一次电话通话，25分钟，基本上美国在亚太的盟友与美国一起经历这么多战争一起作战的盟友觉得被侮辱，这个不能够解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日本共同社在安倍晋三访美前的报道说，在全球掀起混乱和对立的川普利刃未必不会指向日本，不能够排除美方以安保上的让步反过来要求经贸上的回报的可能。报道援引一名日本外务省相关人士的话表示，即使安保领域合作顺利亦并不意味着未来一定充满希望，言语间表示了对川普的警惕。川普在2月10号星期五的记者会上最后谈到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前一晚通电话的事情，他说他与习近平进行了友好的谈话，相信两国会友好相处。金融时报的报道说，川普一方面表示加强亚太同盟，一方面告诉中国他将支持一个中国的政策，这个表明他在努力缓解亚洲的紧张局势。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听过有关的报道之后就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在咖啡室里面碰见李华，他们会用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Take someone under your wing 以及 Take Someone for a Ride。
Hey, there you are, Li Hua.
Oh, hi, Larry.
I haven't seen you since last weekend. What have you been up to? Don't tell me you're having midterms already.
我连睇书嘅时间都冇啊，净系挂住照顾我表妹。
Oh.
佢喺中国嚟美国读高中，初嚟报到，乜都唔识，所以我呢两日一直喺度帮佢安顿。
I'm sure it's a very tough transition for both of you, but it's so nice of you to take her under your wing.
Take her under my wings?咁即系咩意思啊
？To take someone under your wing means to give them a great deal of personal guidance and protection while they're learning something of which you have experience.
哦，我明啦。To take someone under your wing 就系指指导、保护同埋照顾某一个人。我而家就系咁样，好似母鸡带小鸡，照顾住我表妹啊。
It takes time to learn how to cope with living in a totally new environment. It's only natural to need a little bit of help at first.As a matter of fact, I can remember a time not so long ago when I took a certain confused girl from China under my own wing.
你话你都曾经咁样帮过一个女仔？诶，你唔系讲我啊嘛 ，Larry。虽然你俾咗我好多帮助，但系呢个同我俾我表妹嘅帮助系唔同噶。我如果唔喺佢身边，佢连出门买嘢食都唔敢啊。
But Li Hua, you couldn't buy groceries on your own either when you first moved here.One time at the grocery store, your bill came to $7.50. You pulled out a dollar bill, asking me if it was enough.
哈哈，冇错，呢个我记得。啱啱嚟美国嗰阵，每一次需要同美国人打交道，我都会好紧张，就算唔讲英文，都系觉得好恐怖噶。
Luckily, I was there to take you under my wing while you got used to liv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just like how you're taking your cousin under your wing now.
哈哈，睇嚟我哋都系好心人。最近我喺度帮我表妹揾屋，佢以前个房东虾佢新嚟噶，将房租提高咗两倍。我表妹傻傻地交咗一个月钱添。
Yeah, you have to be really careful. It sounds like that landlord was taking your cousin for a ride.
Taking her for a ride? 开车带佢出去？那个房东真系冇咁好心啊。
I mean, taking her for a ride, as in taking advantage of her situation, playing a trick on her for his own benefit.
Oh, you know, to take someone for a ride, 就是蝦人。
Yeah, that's right. For example, when I went to New York City, my cab driver noticed that I had never been to New York before. And so he took a longer route to my hotel in order to run up my bill. This is a classic case of taking someone for a ride.
Oh, 司機睇到你第一次嚟紐約，就帶你兜路，可以收多啲錢，真係差啦，咁樣蝦人。
Unfortunately, some people will take advantage of other people like that.
诶 ，Larry， 我哋系好愿意 take others under our wings， 不遗余力咁帮人，但系嗰个房东同埋的士司机就会 take people for a ride， 占人便宜。所以呢两个讲法嘅意思啱唔啱相反啊
？Yeah， you could think of it like that. So it's a great thing that you are taking your cousin under your wing. Otherwise, it would be easy for people to take her for a ride.
好啊，为咗防止佢再俾人虾，我继续努力啦。
I'm sure your cousin is a smart girl. Before you know it, she'll be just as capable to live on her own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you are. And you won't have to worry about people trying to take her for a ride.
唉，不过喺佢完全自立之前，我有排忙啊，唔会同你时时见面咯。
That's okay. Taking someone under your wing is quite a full-time job.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to take someone under your wing， 意思就系指照顾同帮助其他人；而另一个咧就系 to take someone for a ride， 意思就系指占人便宜、欺负他人咁解。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交，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3.33兆符，前向抖错是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